会的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感谢主带领我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每一次来这里，在前面的诗歌敬拜都觉得非常的享受。我想诗歌很能够触动我们敬拜的心，阿们。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诗歌上，我们一起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来颂赞主。刚才诗班所献的诗歌最后讲到，我们主是我们的牧人啊，我们是主的羊，我们等候主将来引领我们回到父家里的路。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啊。有人讲过，这也许是个笑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美国的哲学教授啊，也直到中国去访问，啊，接待他的人就带他到他家里去住。回到他小区里头去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一个小区的这个看守的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哇！结果那个教授一听了，大吃一惊，说：“哇！中国连一个看小区的人都懂得我们哲学的三大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也的，这三个问题也的确是我们该思想的。事实上，我们信主，神一直在这三个问题上引领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神要我们将来到哪里去。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就跟这第三个很有关系啊。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另外一个让我有很深感触的是，我以前听到这个信息啊，就是别的牧师传讲这个信息啊，大概已经是三四十年前了啊。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啊，田长老也都应该都记得，那时候的牧师常常会在讲完道之后会呼召，然后呼召要人做什么呢？就是要人献身啊，要人献身。那我那时候每一次啊，一听到牧师要呼召要献身啊，我就紧张得不得了，还想说啊，这个不要把我送到非洲去传福音啊，去宣教啊。那时候啊，很有这种恐惧感。但是三四十年下来，回头望去，现在我自己我奉献给神了。但是神要我前面走怎么样的路呢？我开始越来越没有那个惧怕了。为什么没有那个惧怕呢？因为以前我有很多我自己想要走的路啊。那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啊，我们这些小羊啊，我们对很多事都很好奇，这也想去，那也想去。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原来神好像在我们人生当中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是要我们走的。那我们愿不愿意跟着走呢？那这就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很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想的要去跟随主。但是随着时间，盼望我们就越来越信靠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一定是比我们自己想象更好还是更不好啊？更好。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经过苦难。 甚至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讲到司提反他为主殉道。为什么神会允许一个爱他的人为他殉道？为什么神不保护他？为什么神不继续的用他为神来成就大事，而他就让这么一个年轻有恩赐有才华的人就这样为主殉道？这些事都值得我们去想。当许多的人他们为主摆上，甚至为主放弃了他们的生命，到底他们得到了什么？到底将来他们会去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值得从圣经里面去思想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启示的神，你也是引领的神。求主的圣灵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你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进入你的丰盛。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一关于司提反的这段经文相当长啊，所以我们只看这个比较前面跟后面的这一段，中间有一段关于司提反他的这个分数这一段呢，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啊。那么《使徒行传》是一卷记载教会历史的书，他讲到教会怎么开始啊，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了，还有向门徒显现了40天之久，然后他告诉门徒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那时候的教会大概有120多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彼得讲了一篇道，那教会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哇，这个增长的速度真是很叫人吃惊啊！从120人变成3000多人。之后彼得和约翰他们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经过美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他们就医治了这个人，结果这个生来瘸腿的他就起来又唱又跳的赞美神。哇，这个是惊动了耶路撒冷的城里的人，他们都跑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迹出现。彼得他又讲了一篇道，马上又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教会里。圣经上说那一次光是男子就有5000人，那再加上女子的话，那我想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一下子就过万了啊，上万人。那我们在讲到初代教会这一点，有的时候是我们常常觉得很羡慕的啊，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这样不只是爆炸性的成长，这简直是核弹级的成长啊！可是啊，我们却发觉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继续下去。这个事情整个的转捩点，整个的拐点，就在司提反他殉道的这件事上。那我们就不能不想，难道神不喜欢教会有这样爆炸性的成长吗？为什么他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啊，那我们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神做事也有他的原因，这些都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想的问题。那么司提反事件这件事情让我们了解到初代教会那时候的信徒他们信主信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那我们就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八节到十五节这里讲到，斯提凡他被这个十二使徒拣选出来啊，他和其他六个人一起，七个人要负责管理教会里饭食的事啊，所以斯提凡他并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好像是专门负责向使徒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的事，这些我们觉得是属灵的事情，他负责的是一个事务的事情，是管教会里吃饭的事。不过那时候教会吃饭的问题不简单啊，因为你看那时候教会已经上万人了，哦，我们要处理一个上万人的吃饭问题简不简单啊？哦，很困难。所以他们七个人要管这件事，那斯提凡他我们可以说他就是很谦卑也很乐意的接受了这个工作。但是他作为一个管吃饭的工人或者是同工，这完全不影响属灵上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这里就讲到，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所以他虽然是管吃饭的，可是他满得恩惠，又有能力，又行了很多的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啊，字看不太见，还是看我的圣经啊。在那时候呢，就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来跟斯提凡辩论。所以圣经上记着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斯提凡他很有能力，很多的犹太信徒起来跟他辩论，辩不过啊，就开始用抹黑的手段啊。现在我们在民主国家里面这样的事我们也见得很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被忽然的被抓起来带到公会去接受审判。他被控告的两点，第一个是他讲到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曾经说到他要毁坏此地，主要就是讲到毁坏圣殿啊。那然后呢，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还要改变他们犹太人笃信的律法。那关于这两点，斯提凡要怎么样去辩护，要怎么样去回答呢？那下面斯提凡就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没有很简单的去回答，但是他用了一段很长的话去告诉会回答他们。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看留意到斯提凡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惹进了政治里头的麻烦，我们可能就开始担心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想斯提凡他多半晓得 可能是凶多吉少。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的事跟当初公会审判耶稣的情景都非常非常的像。当初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犹太人也是用假见证来控告他。那么耶稣后来被钉了十字架，那斯提反在这时候他会想到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想要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可能都会害怕，我们都会紧张，我们可能都会想，我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压力底下能够得到释放。可是这里讲到斯提反，他的面貌啊，好像天使的面貌，有没有恐惧呢？应该没有啊。有没有在这里让他觉得好像他很忧虑呢？可能也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大概就不会像天使一样了哈。那我们看到斯提反，好像他自己在里面就有一个力量，让他非常的镇定，让他很有智慧的，他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去回答公会对他的指控。在这样的冲突底下，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反，他在很长的论述啊，他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哈，讲到神怎么样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神怎么样经由约瑟让以色列人进了埃及，又从埃及经由摩西来到了应许之地。这么长的一段论述里面，主要他讲了三点。第一个，他讲到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从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但是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充满了悖逆。他从约瑟开始讲，他讲到说他们的祖宗啊，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里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逼迫。然后讲到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充满了以色列人的跟对神的悖逆和与摩西的冲突。然后最后他讲到一直到现在耶稣来了，他是许多过去的先知所预言要来了，以色列人他们从逼迫预言先这个耶稣要来的先知，一直到耶稣自己，他们的逼迫到了最高潮，他们把耶稣给出卖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简单来讲，斯提反告诉这个回答的答案是，不是我改变了神的律法，是你们一直在悖逆神。然后他讲到圣殿，犹太人把圣殿看作是他们的宝，看作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斯提反却引用先知的话，他说其实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所以他说这个殿其实并不是神真正要同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殿要被毁坏一点也 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犹太人听到他的这个答案哈，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斯提凡是在讲到他们的列祖，但是到后面他开始讲到说你们，他的代名词改变成说是你们。本来是斯提凡在公会被审判，今天斯提凡他反过来控告犹太人是你们违背了神。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控告当然就带来了众人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你可以说斯提凡把犹太人从他们到他们的祖宗都骂了一遍。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斯提凡自己也是犹太人啊，他在讲的也是他的祖宗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当斯提凡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来指责犹太人，他是以自己处于他自己的民族，他来讲他们。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真是不能忍受了哈，他们就会觉得斯提凡你简直就像是一个卖国贼一样，你在骂自己的民族，在骂自己的同胞，说我们得罪神。那在这件事上他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要这个攻击这个斯提凡了哈。要回去一下，所以那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面对这样一群愤怒的群众，斯提凡的反应真的是叫我们吃惊啊。第五十五节这里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在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通常都会想到啊，他是不是说方言啊，行异能啊。但是斯提凡他在这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晓得原来圣灵充满不是仅仅只是要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而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境况里，当众人非对他非常恼怒咬牙切齿的时候，斯提凡因为被圣灵充满，他看到的不是这些愤怒的群众，他看到的是谁呢？他看到了谁？他看到了神，他看到了在神旁边的耶稣。他的眼光好像从这个世界被拉出来，他看见了天上的景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需要思想了啊，我们在讲到斯提凡他在最后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有人还特别讲到哈，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当耶稣他回到父那边的时候，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但是我们留意到这里，斯提凡看到耶稣是不是坐在神的右边呢？不是，他是怎么样？他是站在神的右边。很多人从这一点来思想啊，耶稣他对斯提凡 非常非常的重视。这时候耶稣站起来预备要迎接他。那么我们真的就不能不想，那看来连神连耶稣基督都要预备斯提凡要寻到了，是不是？耶稣没有下来拯救啊，没有派天使下来拯救斯提凡，把他从这群愤怒的人当中提走啊，而耶稣是预备要迎接斯提凡。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在我们至少在我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如果我看到这些经文，我会觉得很纳闷。一个人你希望大家来相信你，你要是把这样的经文放在里面，有几个人要来信啊？如果信主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既然神把这段故事这段经文放在圣经里面，那肯定就有神的旨意和目的了，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思想，到底斯提凡他的殉道要神要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呢？我自己看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可以是非常非常荣耀、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看我们怎么活，看我们的生命最后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历怎么样的结束。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如果我们说是要为了主而活，那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后面要看见，神给每一个人他的命定和他的呼召都不一样。斯提凡他的生命并不算很长，但是我们后面要看到神拣选了另外一个人保罗啊，他没有让保罗很快的就殉道了，他让保罗非常辛苦的一生在为了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那我们要想，这斯提凡这样哈，一下子受苦一下子就回天家去了，还是保罗在那里辛苦啊，耕耘啊，建造教会啊，受很多的这个人的这个这个陷害啊，苦了几十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幸运一点啊？我的答案是两个都幸运。如果我们为主而活，主让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面，主就把我们迎回去。在保罗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说如果主要把他这个接回天家的话，他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事哈，因为免了这世界上这么多的辛苦的事。但是他又说，我现在活着留下来为你们更是重要，所以他也希望神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能够继续侍奉教会，继续侍奉弟兄姐妹。所以他说两个都是有福的，只要你是把自己交给神，为神而活，其实长短不重要。因此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在这里，他虽然啊，他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被这个众人被当时的犹太人打死殉道啊，但是呢，他其实在主面前他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下面 第七章的54到58节，那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斯提凡，他在反过来指控他们，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然后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就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啊。那这时候我们下面57节就讲到，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么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理解到，是一个真的能够被主所用，然后为主甚至摆上他自己生命的，不管是斯提凡这样的牺牲了他的生命，或者是像保罗那样，他一生他为主而活，侍奉主，在主那里都是一样是宝贵的。我曾经听到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哈，包括宣道会到亚洲去的一位宣教士，他本来是要去中国的，但是他在经过日本，他就在日本留下来传福音，但是没有经过很久的时间就生病就过世了。那我们就有时候会想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用他呢？你为什么让他一个愿意这样为你宣教的人这么快就被你截去了呢？那我想神有他的旨意，就像斯提凡这样。那我们今天可能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人哈，我们今天神留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仍然继续为他而活。但是斯提凡的故事在那个时候，他影响了后来一个接续传福音的人。第七章的58节到第60节那里讲到，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我们先讲到这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把一个我们在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使徒扫罗，后来被改名叫做保罗，给提了出来。也就是说，斯提凡的殉道好像是撒了一个种子在保罗的心里面。保罗在后来他也讲到他自己迫害基督徒，我相信斯提凡当初在这个殉道这过程里带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让他晓得神可以怎么样的使用一个人，让他晓得一个人可以怎么样的为神而活。所以后来保罗他也死心塌地的就照着神的呼召去这个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所以斯提凡他生命的结束并没有让教会因此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斯提凡的迫害教会就结束，相反的，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把耶路撒冷原来有爆炸性成长的一个教会给打散了，许多的基督徒因为这个迫害，他们开始到四处流，这个逃到四处去，可是他们就把福音也带到了撒玛利亚， 也带到了地极去。因此教会在这个时候，他们从一个地方原来只是犹太人的一个教会，开始散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民族。教会因着我们认为不好的逼迫，结果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也成就了耶稣基督给使徒们和门徒们的吩咐，说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啊，一直传到地极去。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当斯提凡他要在死之前，他那时候他看到天开了，他就向神做了一个呼吁，我们也可以说向神祷告啊。我们跟神说话就是祷告，所以呢，他向神做了一个呼吁，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这个我们很容易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就是：“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斯提凡，他在这里所讲的，就让我们开始思想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比较感觉不到哈，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仍然在迫害之中。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迫害呢？我们现在在北美，我们可能比较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有的冲突啊，不管是我们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神的旨意，或者是在堕胎问题这些事上，我们会有冲突。那么我们在需要思想，在这些与社会、与政治、与其他的人有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是不是当别人他们用一些像前面讲到对斯提凡、对耶稣用抹黑的手段去对付他，我们可不可以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回报他们呢？这个常常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论是主耶稣基督或者是斯提凡，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他们所表现出来对当时迫害他们的人，就像这里斯提凡对用石头打他们的人，他没有说上帝啊，好好的报复他们，他反而跟为了这些用石头打他的人，他向神呼吁，向神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恩典就是这样的，恩典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不配得的，我不配得的，但是我既然得到了，这个就是恩典。上帝是有恩典的人。这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凶手，他们配不配得神的恩典？大家觉得配不配？肯定不配，对不对？但是里面有没有人得到恩典？不知道。哎，里面提到了一个人得到了恩典，是谁？扫罗，保罗得到了。保罗他迫害，他在这个时候他很聪明啊，律法讲到说不可杀人，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杀人啊？他没有，对不对？他没有用石头去打，所以他让别人去打，但是他在旁边怎么样？他在旁边 看着高兴啊？不是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吗？你看他的心眼坏不坏啊？坏不坏？坏啊。这样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吗？他得到了。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也很难去接受的一个这个境况。神竟然会拣选保罗这样一个凶手。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的祷告真的蒙了神的垂听，保罗没有因此失去了与神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回头来想这整件事情，我们讲到苦难的神学，圣经里面讲苦难讲的非常非常多哈。那我只想从几个地方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上帝要让信主的人或者让教会经历苦难呢？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这是保罗自己说的一段话哈。他在鼓励在加拉太那边的这个信徒教会，他们要能够经得起一些苦难，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耶稣也讲，你们在这世界上会有苦难，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圣经里没有把福音用糖衣给包裹起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呢？而我们常常讲，哎，你来信耶稣有永生啊，那然后呢，你祷告会蒙应允啊，你碰到困难有神作为你的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好的地方我们都告诉他，这些对不对？是对的，但是这不全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这世界上也会遭遇苦难，所以神已经命定了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如果我们不把圣经的这一个面传讲出来的话，可能很多人进到教会之后碰到了困难，困难没有得到解决就开始抱怨，就开始失去信心，就开始离开神。所以我们要把福音里面这两个面我们都要清楚地传讲出来。就像约伯说的，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福分，我们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祸患。我们在人生的遭遇里面这两者都有，神并不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天色长蓝花香长满。那为什么神要让人或者让教会经历这些苦难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这个事实呢？那我想刚才斯提凡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榜样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他也提到，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里保罗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你现在有碰到什么逼迫吗？那你可能说 我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人的逼迫，不过就是有老婆逼迫我，有孩子逼迫我，因为他们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们今天要来想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逼迫你，你觉得你的孩子是你非常头痛的问题，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他？当然管教也许是一个方法，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不可为恶所胜。即使我们在管教当中，我们也要有恩典，这个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管教我们不是只是管教，只是这个修理，他也会安慰我们。神把一个不对的事情把它拆掉了，他要重新再建造。我们有没有像斯提凡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对一个用石头打死我的人，我可以对他有恩典，我不但不恨他，我还能够为他祷告呢？如果你觉得你家你的亲人对你有很大的压力，给你很大的压力，给你很大的逼迫，就学习斯提凡，你为他祷告。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学着把神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这样我们就不是被恶所胜，因为我们不会因为人家他伤害我来攻击我，我就去伤害他去攻击他。我会用一个不同的方法，以善胜恶，用一个恩典的方法去回应。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告诉我们一条蒙福的路。将来我们在见到主的时候，神会为此称赞你。那么我们再来想到，那到底神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神的儿女或者临到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有这样一句话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他带领神的儿女们一起要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苦难，因着这些苦难我们得以完全。那么如果我们不经历苦难，能不能够完全呢？反过来的问题，的确啊，就是我们没办法完全，因为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都需要去学习，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生命的改变就像一个人生病要打针要吃药，没有不经过一些痛苦的，但是这些苦处是对我们好的。当然你说打针吃药有时候也没用啊，是哈，感谢主，神是一位最完美的医生，他给我们的药方虽然可能苦，却绝对是有效的啊，不会像有一些医生给我们的药方到最后是白受罪。神给我们的，他让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可以得以完全。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他又讲到 这一段经文很长啊，讲到很多人他们在这世界上经历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苦难啊，讲到的有人啊这个被受严刑，有人被鞭打、受戏弄、被捆锁啊，这受试探、被刀杀啊，这等等等等。最后希伯来书作者他讲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在这里这一次又讲到这些苦难为的是要让我们完全。所以我前面讲到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当那些传道人呼召要献身要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会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其实就是怕吃苦。我不想去非洲宣教，在那里吃苦啊，那里生活多落后啊，所以我们很不愿意。但是回想四十多年前，我那时候我心里所有的害怕，随着这过去四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不管是甜酸苦辣，神给我所经历的事情，开始让我学习，我晓得所有的这一切事，不是只有蒙祝福好的事情才是祝福，即使是苦难也一样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心里的害怕恐惧就开始越来越小，我开始不去担心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不，因为不管将来发生的是我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能够叫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神不是只使用那些甜的让我得益处，神也能够用苦的让我得益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让斯提凡成为初代教会他们教会达到顶点的一个拐点。主，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他把你的荣耀这样伟大的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主他真是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他能够在这些人要杀他的时候，他能看见天上的荣耀，他能够看见你。当人在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会为他们来祈求，向你呼吁，不要把罪归给他们。主啊，求你就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这样一个恩典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为你而活的时候也能够这样的彰显出主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